日本同南韓嘅關係修復動作頻繁，利用各種機會強化各個領域嘅合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埋南韓總統尹錫月11月16日利用參加喺美國舊金山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場邊舉行雙邊嘅會談，承諾深化合作與美國共同應對北韓威脅。呢個係兩個人今年第七次進行雙邊會談。兩位首腦11月17日一齊出席在史丹福大學舉辦的座談會，介紹經濟安全保障領域的日韓、日美韓三國合作，展現關係改善。此外，韓美日首腦11月16日亦都在亞太經合峰會會場另行會晤。拜登總統表示，得益於尹錫月和岸田文雄的支持，他在履行總統職責方面的負擔大幅減輕。南韓國立外交院外交安保研究所教授曹良元認為，韓日關係明顯改善，會令到美國更加容易去管理東北亞局勢。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越來越難以獨自應對來自中俄的地緣政治競爭，有必要與盟友和夥伴分擔責任。而雖然美日同盟和美韓同盟至今運作順利，但當局以經濟、歷史和誤會嚟到分化韓日時，就會令到美國擔憂。曹良元話：喺安全環境惡化、國際形勢發生深刻變化背景之下，韓美日首腦確認協調，防止日韓兩國因為中國因素而形成對抗，具有重大意義。此外，他認為雖然距離韓日正式結盟仲好遠，但從長遠嚟睇，而家嘅改善可以加強三邊團結。今年8月在美國大衛營舉行的韓美日峰會顯然朝著這個方向去邁進，有助未來三方落實情報共享、大幅擴大聯合軍演以及展開深入的戰略對話。台灣中興大學日韓總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劉奕欽表示，日韓兩國在地緣上本來就是有緊密的關係，無論是從經濟合作、軍事競合或者是應對中國與北韓的威脅，顯然已經決定暫且放下先前的恩怨，先處理共同敵人，這個亦都是美國最迫切期待的。劉奕欽對美國之音說，宮古島是整個第一島鏈最寬敞的通道之一，當日本先以那霸與那國聚作為防線固守，南韓有可能會以海上路線進行協防，繼而達成美國的小不約協防構想。台灣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秘書長盧信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日本和南韓在美國的印太戰略中分別扮演關鍵角色，特別是經濟安全保障方面，最大威脅還是中國，日韓的合作格外重要。他指出，在美國的東亞戰略中，日本過去長期連結美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模式，南韓則發揮著與北韓對抗功能，亦都具備影響戰略成敗的能力。他說，南韓則是針對他的熟悉的北韓政權，包括資金和網絡活動等有幫助於北韓政權發展所有面向的壓制，成為避免小規模衝突發展成為大規模衝突的第一道防線，實屬美國應對中國崛起危機的先制防衛。盧信吉認為，日韓首腦承諾共建供應鏈，在以美國為首的經濟安保戰略上是最有力的援助。岸田文雄和尹錫月在共同出席史丹福大學的座談會中商定加強輕能合作，攜手構建供應鏈。韓聯社11月17日報導，尹錫月在開場白中表示，韓美日領導人在今年8月的大衛營峰會上就推動三邊合作升級為全面合作機制達成共識，並提議三個國家將在尖端技術、人工智能 AI 和數字治理建設、減排及清潔能源轉型等領域進一步深化合作，共同發揮領導力。南韓在輕燃料汽車和用於發電的燃料電池供應等輕能應用領域具有壓倒性的優勢，日本則是全球掌握輕能相關專利最多的技術強國，但兩個國家在清潔能源生產力量都不足。南韓總統府表示，韓日兩國在民營企業的主導之下， 着手进行第三国共同生产等合作项目，并且在高效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助理教授伊藤隆太表示，日本已经开始试运行半导体、蓄电池等产品供应网络预警系统，加强了应对中国在稀有金属等产品市场份额方面的经济压力措施。如此一来，日美韩可以降低针对中国的依赖风险，削弱中国利用经济杠杆的能力。他对美国之音说，对中国来讲，此举在很多方面构成战略挑战，供应链的多元化将会增加中国失去关键商品供应国影响力的风险。伊藤隆太说，日美韩同意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合作，这个不单只能够加强民主阵营在新领域的合作，亦都会使到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受到挑战。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奕音表示，特别就半导体的部分，美日韩重启经济合作不单只可以促使到南韩目前遇到樽颈的技术开发有机会缓解，亦都会在物资和技术的交流上取得一定程度的合作，亦都令到其他民主盟友更有机会提供协助。他说，如果能够将台湾放在美国协助的供应链体系之中，对于与美国竞争的国家必然有握住条颈的效应存在。这样的合作关系升级放在军工产业方面，包括人工智能、无人机技术与微波封装技术等科技发展，亦都好有可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与垄断。南韩国立外交院外交安保研究所教授曹良元认为，韩美日三方在科技业的合作仍然存在很多的挑战。他说，三方的企业经常处于直接竞争的现实状态，特别是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因此在经济安全和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可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此外，虽然限制对华投资的措施是美国的首要任务，但是日本和南韩对于支持这些措施的意愿有限，在八月份大卫营会后的三方声明中亦都没有提及。由此可知，三方在科技业的全面合作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秘书长卢信吉指出，另一个变动的因素是在民主制度下，韩美日再次建立经济合作的模式可能受到民众投票结果的影响而改变。他说，民主民国之间的外交经济合作必须说服人民并接受支持，否则昙花一现的倡议终将泡沫化，并退缩至更细范围国家安全认同上后，破坏当前的协议。针对美日韩在多个领域深化合作关系，中国自然亦都有拉拢日韩的动作。共同社报道，多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中日韩外长会谈将会在11月下旬于南韩釜山召开，届时中国外长王毅、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南韩外长朴振将会出席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谈，就年底举行中断三年以上的三国领导人峰会展开协调。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奕音表示，从这次拜登与习近平的会谈来看，美中都倾向于保持在竞争中有一定程度合作，中国对于日韩两个国家更加是这样。他认为，中国会将重心放在内部经济问题，所以必须稳定对外关系，先不要明确的应对模式展开交流，再互相观察与调整。刘奕音说，美中之间正常交流能否从贸易战弱化到去贸易竞争，再进一步减弱到正常的商业竞争，这恐怕是中国最主要的目的之一，而南韩就是美日和中国都想拉拢的重点。南韩国立外交院外交安保研究所教授曹良元表示，目前为止，中国用硬的方式去对待南韩与日本，效果适得其反，所以拉拢韩日显然是较为可行的选项。他指出，中国以往对韩日使用经济胁迫或者军事威胁，只是促使到韩美日联合抗中，使到中国更为尴尬。曹良元说，中国最近同意重启暂停了四年的韩中日峰会之磋商，想改用制衡行动压制韩美日合作。他认为这种方式的成本较低，初期可能有些效果，但韩中日合作的程度 很难真正提升。曹良元表示，中国现在应该在这里等待形势变化，因为明年年底美国要面临总统大选。另一方面，尹石月、岸田文雄在国内的支持率亦都偏低，中国会先注于处理国内经济问题，对外以拖代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